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周三发生致命枪击惨案，川普总统周四针对这起造成17人死亡的枪击案发表讲话。
美国各地华人社区庆祝农历新年，首都华盛顿一所中英双语小学举办一系列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
今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历史上执政党通常会损失30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川普总统敦促支持者扭转这一历史规律。
2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
美国有关的当局正在确定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的19岁的枪手的作案动机。这起枪击案造成17人死亡，是美国最新的一起重大的枪击事件。
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在法庭短暂露面，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
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被控犯有17项预谋杀人罪，他被指称星期三使用一支攻击型步枪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向师生开枪。他曾是这所高中的学生，因为纪律问题在去年被开除。警方在校外逮捕了克鲁兹。这所学校位于迈阿密以北大约70公里的帕克。星期四，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与学校执法官员一道举行了记者会。他说这种暴力必须制止。
我要跟州领导人一起坐下来，就两件事好好交谈。当佛罗里达的家长准备好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时，我们如何确保这位家长能够放心孩子的安全？第二，我们要如何确保有精神疾病的人不会拿到枪？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早些时候发了一条推文，就这起枪击案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在白宫对全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向这座佛州小镇的民众表达安慰和支持。
我们为佛罗里达州帕克的整个社区感到悲伤，这个社区此刻正处在震惊和痛苦之中，并且正在苦苦寻找答案。我们要感谢勇敢面对危险的执法人员、应急人员和教师们，谢谢你们的勇气。枪击刚过不久，我与斯科特州长通了话，转达我们对佛罗里达人民最深挚的同情和我们尽我们所能所提供协助的决心。
当局报告说，除了17人死亡外，枪击事件还造成15人住院。布劳沃德郡治安官斯科特以色列队记者说，枪手携带很多弹夹和一支 AR-15 步枪。当局说，他一年前通过了安全背景调查，合法购买了这支枪。星期四对枪击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克鲁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被发现包含治安官以色列所说的非常令人不安的内容。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昨天发生了导致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枪击案之后，川普总统今天针对此事发表讲话。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那个星期四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针对了这个昨天2月14号发生的枪击案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有怎么说。
No child, no teacher.Should ever be in danger.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老师应该在美国学校当中受到危难。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在早晨亲吻他们的子女时应该担心惧怕。每一位在昨天逝去的人，原本都有完整的人生在等着他们，一个充满惊人美丽与无限潜能跟承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要追求的梦、要托付的爱，以及要与全世界分享的才华。每一位都有一个将他们看得比全世界还重要的家庭。
而类似的枪击案呢，也一再的发生，那也导致了许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这样说。
Our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shooting.
我们的政府正在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来调查这起枪击案。尽我们所能来了解，我们坚定地与州跟地方领袖合作，来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并且处理棘手的心理健康议题。本月稍晚，我将与各州州长还有各检察长开会，而让我们的学校跟孩子更安全，将是优先讨论事项。光单纯采取行动来让我们觉得事态在扭转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的扭转事态。
We must actually make that difference.
那川普总统刚刚在演说当中提到，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是跟精神疾病有关系。那么在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呢，他也在早上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说很多迹象显示佛罗里达的枪手精神有困扰，甚至因为恶劣而且不稳定的行为而被退学，邻居以及同学都知道他是个大麻烦，永远必须将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局举报。不过呢，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并没有说明是要这个人民向哪一个当局来举报，而且在人民没有再发生任何真正的危害的时候，是否真的可以来跟执法单位来这个做举报。而且其实呢，在这个凶手克鲁兹多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张贴着持着枪支武器的照片之后，也的确有人两次向 FBI 举报了。那我们知道呢，2012年发生上一次更那个惨重的这个山迪胡克小学的2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奥巴马总统也曾经颁布了一个法规，规定拥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得购买枪支，然后让这个购买枪支的这个标准更加的严格。但是川普总统在上台之后却废除了该项的规定。此外呢，关于这个枪击手的他的这个背景呢，又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佛罗里达州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叫做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做杰拉布，他在今天呢告诉美联社，他说呢，佛罗里达枪击案的这个枪手克鲁兹其实之前是他们的成员，而且呢是由他们的民兵组织所训练过的。不过他认为克鲁兹做的事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这个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白人至上组织的主张呢是要推动白种人的佛罗里达。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好，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那么华人聚居的纽约将如何庆祝农历新年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在纽约演播室的纽约西苗文艺中心的董事会主席尚杰夫先生，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尚杰夫先生，你好。
您好，您好，谢谢。
首先介绍一下今年啊，您的这个组织西苗文艺中心是怎么样来庆祝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的？有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节目？
我们会在这段时间大概做六个不同的大宴会，特别是星期六，我们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活动，大概会有3000个观众来看。然后这个活动有包括比如少林功夫啊，有跳舞啊，有狮子舞，有音乐，有各种民族表演跟跳舞。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就是一边让所有美国人也享受中国的这个新年春节，另外一边也就可以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而享受。
尚先生，您的这个新苗文艺中心啊，除了组织像类似这样的庆祝农历新年或者叫做中国新年这样的活动之外啊，还做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所有这些活动是免费的。我们就是有这个目的是传播这个中国文化，让更多人来了解享受，而且呢我们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去表演。所以不仅仅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其实整个一年中我们会在比如在学校来教小朋友关于中国的文化，关于中国的传统艺术啊，我们也会有课，就是给小朋友来学学中国的一些艺术啊，还有你也知道中国的一些节日很多，所以每个月会有一些类似的活动，当然春节是最大的。 那我们非常荣幸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一些人员已经通过我们这个机会来有机会就上到比如说太阳马戏团有人在NBC, ABC, Fox,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在演出当演员。所以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它不仅是给人看这些，它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来表演，然后自己当一个演员。
尚杰夫先生，我知道您本人啊是在纽约这个 Fordham University 这个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您本人是一位律师，但是您说一口这么漂亮流利的中文普通话，是什么原因让您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又是怎么样学了这样的一口非常漂亮流利的普通话？
首先你对我太客气了，但事实上我是一直对语言有兴趣，然后我是特别对有历史有文学的一些文化有兴趣。那当然可能是可以说就是中国最有历史跟文学的一个国家吧，所以我一直对中国有特别大的兴趣。那虽然如此，我学到现在还没学完，所以要继续学习。但我是通过这个非营利组织支持他来就是享受自己对这个文化文学有兴趣，这样我也可以一边做我的工作一边也享受中国传统文化。
您是在哪里学的中文？
一开始我去了台湾待了四年，后来我在格大也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后来我几乎都在大陆，然后我代表很多中国那方面的客户，就是通过美国的一些法律的情况，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帮中国公司在这里做合规或者有诉讼啊，这些都代表他们，所以必须把我的中文提高一点啊。
好，非常感谢纽约西苗文艺中心的董事会主席尚杰夫先生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谢谢。
谢谢。
除了纽约之外，美国其他城市中也有很多人在庆祝农历新年，其中不仅有华人，还有非华裔的美国人。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汉语学院就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参与者都是正在学习汉语的美国孩子。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这所学院的副总裁李慕白先生，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庆祝农历新年，而这种庆祝活动又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一般会举办一些新年的活动，比如说让学生做一些简单的表演呐，或者让大家都一起吃中国饭呀，唱中文歌，之类的活动，就是让他们体会到一些中国的文化。平时上课的时候，不是真正的体会文化，了解一个第二个文化。对你个人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比如说我没有学中文之前，我只了解一种文化，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一个眼睛，对不对？你一旦学到了一个第二个东西，一个第二个文化，你可以做对比，等于就是说你的视觉变成了 3D 了，对不对？你可以学到自己文化里面的一些新的东西，也同时学到别人文化的东西，这个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李慕白先生认为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是很有益处的，不过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方面向美国推广中国文化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渗透。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长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的李慕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看法。
对别人的了解总比不了解他好得多，对不对？你了解到不同的东西以后，那你的视觉也许会改变，但是你这样你了解的东西就比较完善，比较全方面，对不对？我觉得故意的去不让别人向你给他们介绍他们不同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方式吧。你要宽容一点。
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英双语小学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现在我们随着美国之音记者一起去看一看美国小朋友唱歌跳舞的中国新年的庆典。
身着红色中国传统服饰的学前班小朋友们，在中国网络歌曲的伴奏下蹦蹦跳跳，小苹果、爽、八戒八戒，这些被中国网民熟知的歌曲，被美国小朋友们诠释得有声有色，童趣十足。这就是华盛顿中英双语小学育英学校为学生们举办的中国新年庆典活动中的其中一场。幼儿园3至4岁的小朋友们举办的舞会，他们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做自我介绍，并为在座的父母拜年。中西合璧是华盛顿育英学校最大的特色，这里的课程跟一般小学无异，但教师以中文为母语和英文为母语的各占一半，教课的语言也是中文和英文参半。校长马奇塔·亚历山大说，这样的活动是育英学校9年来的传统。作为中文沉浸式学校，我们希望学生不仅仅学习语言，还要学习文化，学习一个语言的传统，这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学生们成为全球公民，他们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庆祝中国新年，新年的传统是什么，12生肖是什么。当他们学习了这个，他们就能够与这个语言更加紧密。我希望他们能保持对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当他们去中国的时候，会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校的工作方式。米凯拉夫是育英学校幼儿园班的学生的家长，他特地抽出一个上午来看孩子的表演。
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这很棒。我喜欢公开表演。作为一个家长，你能看到你的孩子在前面表演，我希望我能明白他们说的唱的是什么，这很有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早晨，一个开始一天的好方式。
今年负责中国新年活动的老师表示，这是其中一场活动，在2月24日还有全体学生大型的舞蹈表演。
一般来说孩子都会，就是老师会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个表演，然后会请你的爸爸妈妈来，然后他们都会比较开心，然后比较激动，比较期待。然后我们学校也会和，因为中国新年在我们学校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事先准备很多活动，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和家长群体沟通。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尼日利亚雪橇队的成员们表示，他们队在平昌冬奥会上首次亮相，非常的兴奋。这支队伍是非洲历史上第一支参加冬奥会的雪橇队。
这三名出生在美国的女运动员全部来自尼日利亚家庭，但对于队长来说，他的祖籍国家和出生国家一样的重要。
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也是尼日利亚人，我们事实上首先是尼日利亚人，所以这几乎是我们的第二天性，做一名尼日利亚人，代表尼日利亚，展现我们的爱国精神。
他说，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正面影响和改善我们的美国身份，但我们并未做过任何真正有助于尼日利亚发展的事，那也同样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人们，同时作为两个国家的人是 OK 的。
尽管奥运会运动员们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应付挑战，队里负责刹车的队员开玩笑说，这里的气候条件与他在德州的老家相去甚远。
超级冷，但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冬奥会，除了冷以外，这里是我们预想的样子，就好像为冬奥会定了基调，所以我们接受了。我们会希望更暖和一点点，但现在也很好。总之，我们和这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应对同样的条件，心胜于物。
尼日利亚是在韩国比赛的8个非洲国家之一，这也是在冬季赛事上出现非洲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美国参议院正在就如何保护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随着3月5日追梦者身份失效的截止日期临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2018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从历史上来说，中期选举往往对在任总统不利，而川普总统敦促支持者扭转这一历史规律。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了听证会。
Have an amazing year, and look forward to visiting with you as well.
A message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ll people, even Americans who come from China and now are Americans. Happy Year of the Dog. Let's make this your very best year.
Hi, I'm Congressman Steve Chabot,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e'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I want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all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Happy Chinese New Yea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ishini Dayo Yi.
Yes, we do have one. And as I say, he's cuter than all other dogs. So he's kind of apolitical. He prefers to eat and enjoy himself, but stay out of politics.
I've had many dogs over the years. I don't have one right at the moment, but my children do. And I love dogs.
Okay.
And I'm very much a dog person.
I represent Chinatown. We always have an amazing Chinese Lunar New Year parade.
We have a lot of Chinese who attend and wh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nd who work at th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many others.
To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New Mexico and across America, and everyone that we're honored to represent, you know,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making sure that everyone that's eligible to vote in the country, that we hear those voices and that we get this done together. We have many incredible colleagues in the Congress that are incredible voices, and we'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reach out to one another as well.
We really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Greeting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re very happy about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from China.
You know, what I believe is...Even though we have a tough year, I always believe in the next, and things will get better as long as we have an open mind and understand that we're part of a broader global community. So I just want to wish everybody, your viewers,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ll of the non-Chines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with you and wish you a very happ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周三发生致命枪击惨案，川普总统周四针对这起造成17人死亡的枪击案发表讲话。纽约新苗文艺中心董事会主席介绍纽约华人社区如何庆祝农历新年。美国各地华人社区庆祝农历新年，首都华盛顿一所中英双语小学举办一系列庆祝农历新年活动。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已经裁定川普总统最新版本的限制旅行的行政禁令违宪，因为该禁令非法歧视穆斯林。设在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以9-4的表决结果裁定，这一对伊斯兰怀有敌意的宣布违宪。这家法院维持了一家低等法院针对所谓的旅行禁令做出的指令，但是押后执行这一决定，直到最高法院对旅行禁令即将做出的意见出炉。最高法院预计今年4月听取针对这项禁令的辩论。
美国参议院正在就移民改革，特别是如何保护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星期四的工作日已经结束，此次辩论无果而终。随着3月5日追梦者身份失效的截止日期临近，这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带来的报道。
国会议员们想要在本周结束前找到解决追梦者身份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如何开始无法达成一致。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解决美国过时的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根本问题。这包括补修移民法律体系当中破碎的部分。
参议院起草了一个议案，囊括边境安全、就业许可以及改变美国移民数量，来换取对追梦者身份的肯定。然而民主党人说，这些问题不在此次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这周并没有要讨论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并不准备讨论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各种签证，我们也不准备讨论市长或是警察如何履行职责。我们要保护追梦者，我们是在解决川普总统去年九月决定结束幼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后引起的危机。
然而如果 DACA 受益者能够有机会获得公民身份，共和党人则要求调整其他方面的移民数量进行平衡。
在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因为有家人在美国而来到这个国家，现在的系统只是随机的选择，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的经济需要、经济增长或是经济安全来选择移民。
但是两党都不愿意给另一方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
我们不会让追梦者成为川普总统整个移民政纲的牺牲品。
温和派则推出涵盖范围较窄的两党议案，以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保护追梦者的条件，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方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60票，这个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如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能得到多数，那很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支持这个议案吗？
周四是国会进行一周休会前工作的最后一天，就议案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2018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都要开放竞争，而在100个参议院的席位中有34个需要改选。从历史上说，总统所在的政党平均会损失30个众议院的席位和大约2个参议院的席位。川普总统敦促支持者们扭转这一历史规律，重演他在2016年赢得白宫的惊人的胜利。我们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展望11月的国会选举，川普总统担心支持者缺乏投票激情。
他们有些想当然了，袖手旁观不去投票，结果受了重挫。因为另一边的人绝望之下全力以赴出门投票，他们的劲头更大。可是我认为，由于我们做成的事情，由于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功，我有种感觉，我们会在18年有出色的表现。我必须要说这句话，历史不站在我们一边。
研究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总统所在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损失席位，今年也会重复这一规律。
你知道，这是一位非常不得人心的总统，如果民主党人走大路，可以拿下很多很多席位。
川普的民调数字一年来都处在历史低点，他希望通过聚焦经济的强劲和他的减税法案让自己的民调支持率回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这对共和党人也有帮助。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点，那我们就应当另找工作了。
去年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和维吉尼亚的州级选举中把川普当成核心议题并获得胜利，这让民主党人士气大振。民主党活动人士亿万富翁汤姆·施泰尔出资发起了一场广告运动，呼吁弹劾川普。
我的战斗是要罢免唐纳德·川普，剥夺他的职务和权利，这从2018年收复众议院开始。
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龙说，共和党人希望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形势将提振川普的民调数字。
他在采用乐观的基调，有迹象显示经济会以相当健康的速度发展，他正跟上这一形势。
但是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很多选民可能会把中期选举看作是对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
总统将是2018年选举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很多人会争辩说，民主党人没有广泛的定义明确的政纲，因此他们不会在2018年取得成功。然而现实是，在野党不需要这样。
民主党人如果要掌握国会两院多数，需要多拿下24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奥运体操队的队医拉里·纳萨尔在针对性虐待女体操队员的指控认罪之后，被判最长达175年的监禁。而此后一天，一些维权组织对美国教育部提起诉讼，认为川普任命的教育部长德沃斯弱化了在大学校园对性侵受害者的保护。三个代表性侵受害者的公益维权组织对美国教育部提起诉讼，这起诉讼声称教育部部长贝特西·德沃斯去年9月要求弱化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这对那些站出来指控校园性侵行为的学生不公。
The lawsuit was filed because since September, when Betsy DeVos rolled back critical.
我们提起诉讼是因为在9月，贝特西·德沃斯削弱了至关重要的教育修正案第9条。那些在校园经受不当性行为、性暴力和性侵害的受害者变得不敢发声，因为他们不认为这套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
德沃斯争辩说，此前的指导原则对于那些被控性侵的男学生处理不公。但很多女学生说，他们或者不知道这些规定已被弱化，或者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经对这套制度没有信心了。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对所有涉事方来说，程序正当性方面都存在某种缺陷，而且川普当局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也缺乏正规化。
如果在我身上发生了这种事，我希望大学在处理事件的时候能够保证受害者不会受到心灵创伤，但我不相信大学会这么做。
联邦教育部表示将致力于让大学正视校园性侵问题，但同时说新规定确保处理问题时能有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程序。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2月13号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的一场700多人参加的庆祝中国农历春节的招待会上说，如果有人希望改变中国的政治或者是文化基因，那是一厢情愿；如果有人认为中国遵循其自身的发展的道路是对美国的挑战，那是过分的猜忌；如果还有人因此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的举动，将是十分危险的。参加这项活动的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
随着美国加州硅谷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通勤者频繁来往于硅谷和中国之间。生活在美国互联网产业的中心地带，这些国际通勤者对于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使用体验与差异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Family and I have actually gone to a lot of places in China because they really like to visit and like go on vacation.
Definitely in China, like, you still have the technology available, but sometimes the technology is, like, limited.
Obviously, I prefer to use Google, but in China, like, that's probably not really an option.
It's, like, blocked, and I have to get, like, the VPN.
Using the VPN for, like, American websites were definitely really slow.
Or other times, I just take a break and, like, I'll, like, ask my friends when I come back, like, what have I missed?
Talk to my parents and stuff. I use WeChat. I definitely think WeChat is a lot more convenient than like any of the American applications.
Like my dad was in China, he really wants you to use WeChat, but I just think it's like really annoying to download like one app.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funny that you can send like Hongbao to like other people. It's like something very Chinese that you add into an app and it'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我经常给我儿子在那个淘宝上买衣服，国内的衣服就有很多，就觉得好可爱呀、啊！穿上之后，哎呀，就是经常带他去公园里，然后那个公园里就会有人问说：“哎呀，这是哪买的衣服？好漂亮！”我说：“哎，这是淘宝买的，这是在中国买的。”然后别人就会很伤心说：“哎呀，说我们买不了。”
那个
嘛，那个双十一给你买的那个那破壁机，那东西都收到了没有？
网上订了一个什么菜，然后就给你送到菜，就送到家里了。这些东西就是只有最近点美国才开始有的。大家都想用那个优酷看的时候，然后等了一分钟，广告出来说什么此视频在您所在的地区不能看。
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星期四准许了康涅狄格州一对无证华人夫妇暂缓递解。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带来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48岁的黄哲龙和李香金1999年非法进入美国，2006年搬到康涅狄克州小镇西姆伯斯开设美甲店。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分别为15岁和5岁。两个孩子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这对夫妇20年来没有犯罪记录。他们近日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强制要求在2月16日离开美国。这起事件传出之后，当地居民组织集会呼吁移民局法外开恩。康涅狄克州州长丹·马洛伊也致信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遣散这对夫妇将会导致一个家庭骨肉分离。康涅狄克州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莫菲和众议员艾特西也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移民局暂缓递解这对夫妇，否则这对信奉基督教的夫妇回到中国之后可能会被迫放弃信仰。星期四下午，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裁决这对夫妇获得暂缓递解，这个家庭终于不必在大年初一这天就被迫分开。康涅狄克州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对此决定表示欣慰，他说社会大众对这个家庭付出的爱与支持和川普政府的强制遣返政策形成了强烈对比。我们采访了加州知名律师刘龙珠，他表示这起事件引发的担忧和冲突原先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这对夫妇在最初收到移民局命令时没有做出回应，才导致后续的局面。以下是刘龙珠的说法。
第一呢，就是他们来美国超过10年，因为20年了。第二呢，就是他们美国公民的子女，一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15岁。其实他们可以申请一个 waiver， 就是说 waiver 的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拿到绿卡，只是说他们可以避免被遣返。就是说，但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然后其中呢，我猜测一个原因，后来我也看了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那么呢，其中一位那个女士，一个是 Chris 李，那李小姐，还有一个 Tony 黄先生。那 Chris 李呢，他觉得这个事情他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觉得好像人家都认识我，人家我告诉人家说我身份没有办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这可能是影响他没有办好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没有积极面对这个事情，他怕丢人。其实不需要。
另外，刘龙珠表示，2017年非法移民的遣返较前一年增加了30%，而在总计13万的遣返人数当中，华人仅占535人。刘龙珠说，川普政府很可能希望通过这类事件的风波，起到向非法移民传递讯息的作用。以下是刘龙珠的说法。
川普呢，他目前呢，他要发一个信号来说，就是说，我现在呢要遣返非法移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并且很多这个动作来说的话呢，他是故意呢要放大这个媒体的宣传效果，他让你觉得说我待不下去了，让你觉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饭吃不下，对吧？然后整夜失眠，精神衰弱，说那你狠，算了，我回去了，对吧？我回中国了，我回墨西哥了，对吧？我斗不过你。我觉得他主要起到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致电了这对夫妇经营的美甲店，员工表示这对夫妇这几天为了不被遣返多方奔走，尽一切力量争取留下来机会。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的好消息。
别
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的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是。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举行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中国问题专家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美国之音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记者丽雅参加了这个听证会，我们现在邀请她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欢迎丽雅。
嗯，
刚才说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都是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哪些人？
是，对，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借这个机会哈，就是向我们这个观众听众问这个农历新年好哈。对，提到我们知道大家在全球华人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国会现在这几天哈就是举行了特别多的听证会。那么今天就是参加这个有关美中战略这个竞争的听证会的这个出席这个听证会作证的两位专家呢，一个就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这个热特纳。那么弗里德伯大家其实我们听众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哈，他曾经就是在2003到2005年期间，其实上担任过这个副总统切尼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同时也是这个就是切尼副总办公室的这个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哈，那么他当然一直长期研究这个美中关系啊，这个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那么谈到这个的弗里伯格德伯格，实际上说两句，就实际上他在卸任之后，其实也还目前仍然是担任一些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这个美国中情局一些政府机构的这个顾问哈。那么另外作证的就是这个热特纳呢，他也是在政府里面任过职，他曾经是这个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曾经也在国务院还有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包括这个拜登参议员办公室里面都任过职。所以他们谈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当然是非常有资格谈的，这个
都是非常了解
资深的对
中国关系的这样的退休的前高官，
而且就是在学术界也就一直在研究机构里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他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在这个听证会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弗里德伯格就开宗明义的提到了他对这个问题一个三点的看法，几个看法。那么他首先就认为，就是说美国过去25年的这个对华的策略是失败的。那么第二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一个就是范围广泛的这个全政府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就是目的当然是要取代这个美国在亚洲、东亚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就是对付中国这个挑战呢，需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策略。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呢，能够更有效的动员整合以及动用美国就是这个国力中的所有可以动用这种资源，同时还包括动用这个美国的盟友的这个国力的这些资源。这是这个弗里德伯格他认为就是说，就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这个美国对中国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策略，当然就是既 竞争又接触哈，就是既平衡又接触。那么他美国当时考虑的就是说，希望能够保持稳定的同时，通过这个接触来促使来驯服中国哈，用他的话说，并最终改造中国。那么就是使中国融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个体系之中哈。那么但是从目前来看，尤其是在这个过去十几年来，他认为就是看来就是说，显然这样的一个策略没有起到他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中国虽然是一方面，却的确是变得日益的富裕和强大，但同时它并没有走向民主化，而是变得更为的压制哈。那军事上也更加的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也是特别的强势。那么所以它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中国现在正是把它这个高速发展的这种军事、经济还有政治与信息战的能力都综合起来，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强国这样的一个地位。对，那么热特纳的看法呢，他就是这样，他就说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就是毫无疑问是卷入了一场这个地缘政治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结果呢，会决定今后几十年指导这个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说，从总体上来看呢，其实美国正在输掉这场竞争，而且他认为就是这个不仅加大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不仅加大了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受到侵蚀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这个非自由的，就是由中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兴起的可能性。那么不过他也同时表示就是说，尽管存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美国仍然还是有能力能够阻遏中国这样的一个势头哈，并防止就是这个在亚洲以及国际上出现这个由中国主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非自由主义秩序的一种壮大。他同时还提到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能够就是以这场竞争所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来对待这场竞争。
嗯，
对。不过我还想强调，就是弗里德伯格特别提到，就是尽管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全方位的出击哈，在与美国形成这样一个战略竞争的态势，但是他认为其实中国其实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内哈，比如说这个中国经济有这个放缓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人口老化严重，同时环境这个污染也非常的严重等等哈。那么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财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哈，这样的就是说，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的势头并不是一定就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那么所以就而且就是说由此就是说，它主导亚洲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位这个作证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两个人的基本观点似乎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说呢，美国还是有能力来应对中国这个竞争的。谈到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个竞争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建议啊，是应该美国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中国的竞争。
对，他们其实当然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哈。那么这个弗里德伯格就认为，就是说，针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信息这各方面，就是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攻势哈，就是美国当然也需要用一个新的策略，来这个应对。那么当然就是说，并不需要放弃美国以往所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综合策，但是它需要要调整这个策略中的一个成分的组合，比如说就是这个平衡与接触这方面，他认为需要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We and our allies will have to.
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将需要强化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努力，同时调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我们眼下对于中国进行的开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触态势。
Our present posture of open and essentially un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对，他提的就是说，在平衡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外交，一个就是军事。那么在外交上，他认为就是在中国试图这个削弱和分化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这个同时呢，美国当然就是需要加强并扩大 美国的同盟和这个同盟关系哈。那么在军事上，他认为美国需要力图就是维持他在西太平洋投放军力，维持他这个军力的这个能力，就是维护其他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持有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同盟关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那当然特别就是指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航行自由。那么在基础这部分呢，他认为就是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对抗。一个是经济上呢，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决定退出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哈。那么他认为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重新加入，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这个高速的发展，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你在想就是撤出来之后，那很多国家他当然希望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哈。如果你美国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让他看到，就是说他跟美国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使他有利的话，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这个考虑，对吧？这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同时就是说还需要这个维持美国在一些战略意义上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特别他们这两个人，虽然你提到的就是很多看法是相似，他们都特别提到应该强调就是减少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杠杆作用的这个一个脆弱性哈。就是福里都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其实欠中国的很多的债务，那么你在跟他进行战略竞争的时候，你欠他那么多的债，那显然是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认为美国应该详尽也通过一些办法来缩小美国的外债，尤其是对中国的债务，那么修补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的脆弱性哈。那么同时美国还有一些其他的盟国应该试图的对抗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他们都提到就是美国对中国对韩国所采取这样经济的一个制裁。那么在政治上，他就认为就是说政府和私营部门其实都需要采取更多的一个行动来防止这个中国利用美国社会啊、政治啊、信息和经济体系去开放性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目标。他们都特别提到，就是比如像这个孔子学院啊，什么这个中国利用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啊，甚至一些媒体机构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机构哈，来就是发动他的宣传的攻势。
现在的这个瑞士力的这个说法就是，
对对，是就是来影响这个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他们都强调，这两个都强调，就是说在美国的应对策略之中，既包括防守性这方面的策略，同时还需要有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就是不能只是说你中国采取什么做法，我们在这儿就等待着去回应，而是应该采取更为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对，
一场听证会这样听下来啊，就是说你本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国会议员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对，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从他们的一个提问上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像我刚才提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美国能够从用什么的办法来应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挑战哈，而国会可以做什么行动来就是减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那么同时刚才也提到，他们很多议员特别关心就是中国在美国这进行渗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种所谓的这个扩展影响力这样的一个运作，就尤其特别他们好几位议员都提到这个孔子学院，包括就是中国在美国的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啊，或者是公司，其实背后都跟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是呢表面上他可以说我这是私营的或者是独立的哈。那么他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些通过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取美国的一些情报也好，信息还有一些高精端的技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对美国构成威胁，就是这是他们这个议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再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热特纳他提的一些政策建议里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他就认为其实这个美国应该要优先的考虑就是国防的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哈，包括避免战争。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不知道这个导播可不可以再放一下这个就是热德纳的这个讲话。
Imperati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势必要避免战争的选择，尤其是朝鲜战争。
对朝鲜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将是美国很难甚至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他这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美国应该避免跟朝鲜打一场仗。如果你要想跟中国赢得这样竞争的话，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在信息战方面，也要加强。那么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就他认为国会应该增加对我们这些机构的这个拨款，来应对中国的信息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记者丽雅来演播室。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生活节奏紧张、追求高效的纽约，外卖送餐服务非常的流行。很多中餐馆的送餐工人使用电单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力求在最快的时间把食物送给顾客。不过，尽管纽约市可以购买和拥有电单车，但在大街上骑行这类车辆却不合法。从今年开始，纽约市加强了针对电单车的执法力度，这给很多送餐工人的生计带来了威胁。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连德清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中餐馆工作，每周六天，每天中午到午夜大约12个小时，他用电单车在方圆20多个街区的范围为餐馆送外卖。
因为你没有电动车，如果用自行车，那时间是太慢了。因为我们送餐，因为一般就送得很远嘛。如果用电单车，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也顾客又不高兴，又退钱，得回来是老板又骂是。
连德清平均每天送30到40单外卖，餐馆每个月发给他大约1000美元的基本工资，加上小费，他的月收入一般在3000到4000美元。连德清谋生的工具电单车在纽约可以拥有，但却不能在街上骑行。去年年底，市长白思豪宣布，鉴于很多市民投诉电单车的骑行速度太快，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纽约市从2018年开始严格执行电单车禁令。
我警察有拿过一次，最多他给都是吃了5张啊。
如果被警察拦截的情况下，车被扣下来，那么要交付啊500块钱罚单，交付500块钱罚单呢，同时呢，我们要请假去上庭啊，才需要请假去拿车，去交罚款，那么我们的个人的经济损失啊。就达到了1000多块钱。
纽约市中餐馆的送餐工人年龄大多在50岁到60岁，对于年近花甲的刘爱民来说，没有电单车将意味着失业。
关键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已经在大陆当兵的时候打山洞嘛，水太多了，单车我们送不了，我们单车走不动，不能养了。
这种严厉管制将导致这个工人失业，这会让一个已经贫穷的群体变得更贫穷。
纽约市自行车骑行者权益组织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发言人李铎表示，纽约市政府对电单车的严打并非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It's largely these very privileged, wealthy residents.
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很富有的居民在投诉，他们抱怨的对象是低收入的移民工人。这些人通常不讲英语，收入偏低，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政治资本。
电单车的时速可以达到20英里，超过了纽约市政府规定的每小时15英里的限速。一些纽约市民确实对这种车辆的安全问题感到关切。
这些人红灯的时候不愿意停车，想怎么骑就怎么骑。
我很同情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工作很卖力，我知道他们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但我也认为他们应该更多的为行人着想。
但也有人认为，电单车远远不是纽约最需要整治的交通问题。
As for me, I'm
我更怕纽约的计程车，而不是电单车。骑电单车的人会很快闪躲，而且他们自己很容易受伤，而不是伤到别人。
纽约餐饮业外卖工友联盟秘书长刘立强说，电单车和汽车一样，都是交通工具。电单车的问题在于违规操作，而不在于车辆本身。该组织呼吁通过立法将电单车合法化，并对电单车实施牌照发放和统一管理。美国之音泰勒张真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